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1回。顷刻之间，整个天空全都变成了昏沉沉的颜色，并且晨雾中一阵苍啷啷的声音过后，竟透露出了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兵戈之气。下方韩立眉头一皱，樊胜法相却二话不说，将手中的巨刃再次一挥，冲黄色的雾海就是一斩啊！刺目的青光又一次划破天地，将整片雾海硬生生的从中间一斩而开。但是下一刻，两边浓浓的尘雾往中间一滚之下，就若无其事的将雾海恢复如初了。72口青竹风云剑，所化千余丈的巨刃和樊胜今生恐怖至极的神力，竟然对其呢丝毫效果都没有。而且雾海在遭受攻击之后，里面竟然隐隐的传来了金鼓之声，随之黄茫茫的尘雾翻滚之下，里边蓦然之间现出了一对对灰乎乎的泥塑般的卫士出来，或骑飞禽走兽，或手持森然利刃，眼望去触目皆是，仿佛有百万雄兵隐藏其中一般。韩立勤不自禁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念飞快的转动，还没有来得及想出何种对策之时，空中雾海猛然一卷，就气势汹汹的夹带着无数卫士往下扑来。韩立脸色一沉，樊胜法相顿时手中巨刃再次的冲空中接连扫去，结果呢，青色的刃芒所过之处，所有的卫士均都一阵瞬间碎裂成灰。但是等青光刚一脸消失过后，尘雾滚滚一凝之下，同样数目的卫士在雾海当中再次无声的浮现而出，仍然挥动兵刃一冲而下。韩立见此呢，瞳孔不禁微微一缩，他二话不说，手中法诀一变，樊胜法相忽然将手中的巨剑一抛而出，体表骤然之间呢，金光蒙蒙的一阵流转，竟然瞬间由虚影幻化成了实体的金身，无数的金色的符文围绕其身躯盘旋飞舞，金身三颗头颅子大口一张，无声无息，但是一股白蒙蒙的波浪一卷而出，并一个闪动之下就冲入到了雾海之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白色波浪在尘雾当中爆裂而开，一圈圈透明的音波一卷散开，波及到了整片的雾海，音波卷过之处，雾海中整齐排列的灰色卫士啊，刹那之间一阵化为了粉末。但是下一刻呢，当雾海再次一卷过后，数以十万计的卫士就完好无损的再重新幻化而出，手中的兵器齐挥之下，破空之声立刻大作，无数道黄芒激射而下，密密麻麻的遍布了整个的虚空，每一道都发出了刺耳尖啸，仿佛无坚不摧。韩立见此脸色一变，口中一声低喝，一根手指冲樊胜金身蓦然一点，三头六臂的金身立刻口中白波一停啊，一个大步向前迈出，六条手臂一挥，顿时手掌当中是金光闪烁，轰轰几声过后，六道奇粗的光柱一喷而出，并在雾海下方瞬间融合一体，化为了一道金蒙蒙的飓风。此飓风啊，足有数百丈之高，只是那么滴溜溜一转，无数的金纹从中狂涌而出，顿时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吸力从风中一卷而出，那些激射而下的黄芒被巨力一扯之下，只是一颤就纷纷的方向一变向飓风中射去，并发出了一阵闷响，不见了踪迹。至于空中无边尘雾和幻化出的百万卫士，也在巨大的吸力作用之下，同样的没有办法自制的飞蛾投火而去。一时之间呢，尘雾滚滚，人影纷纷涌动，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过后，整个天空都为之一清，除了黑压压的乌云外和金色的飓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了。金色飓风仍在虚空当中疯狂地转动，地面的轰隆隆之声不绝，丝毫看不出可以容纳如此多尘雾的模样。韩立见此呢，长出了一口气，脸上也终于流露出了欣喜之色。他一只袖子冲空中飓风一抖，一连串各色的法诀从中激射而出，连连闪动之下，就纷纷没入风中，不见了踪迹。下一刻呢，空中一声闷响，飓风里面的声音一下子戛然而止，但是本身呢，却在金光狂闪当中飞快地缩小了起来。片刻的功夫过后，当空中的飓风最终一散，彻底消失过后，一颗头颅大小的土黄色的金球却从高空一坠而下。下方的韩立目光一闪，单手虚空一抓之下，一把将金球凭空射了过来。但是此物刚一落到手心的时候，韩立的手腕竟不由自主的微微一沉，虽然说马上就重新拾起，但是脸上也现出了一丝惊容。这颗土黄色的金球啊，看似毫不起眼，但是分量之重竟在数百万斤以上。以韩立如今神念，一接触之下竟差点呢没有抓牢此物。虽然说不知道这整片雾海被其用莫大的法力强行压制成一团的东西应该换作何种材料，但若以其炼制成一些特定宝物的话，威能之大那就可想而知了呀。韩立心中正在思量，空中天地元气一阵激荡，更高处的雷鸣之声是再次的传了过来，紧接着盆地上方的一块乌云剧烈的翻滚了起来，飞快的左右一分，竟蓦然之间现出了一个巨型大洞，此洞足有数十亩之大，里面轰鸣之声震天呐，一道道银狐弹跳不已，一团团雷球耀眼闪烁，并且边缘还在不停的狂胀巨大，仿佛一个雷电世界正在破空跨界而来。真雷劫！韩立目睹此景，手掌微微一晃，顿时手中之物一闪的收了起来，同时呢，两手食指冲四周一点，一道道青色的法诀弹射而出，在一闪即逝的没入残余的那些法阵之中，顿时四周嗡鸣之声大作，剩余的法阵一下子在光芒大放当中将威能催发到了极致，激发的光幕也一下子变得凝厚异常了起来。更惹眼的是啊，韩立四周原本一直静静不动的三座极山也终于无声无息的腾空飞起了，他们在光幕上空一顿之后就分成了三角状悬浮在低空处，正好的将韩立牢牢的护在了其下。可是韩立还不放心，接着心中的剑诀一掐之下，72口青色飞剑在极山之下闪现而出，一阵盘旋飞舞过后，又幻化成了一朵巨大的青莲悬浮在头顶之上一动不动。难怪他这般谨慎呐、世人所说的大成天劫，其实十有八九指的是并非眼前的五行之劫，而是随后紧跟而来的真雷劫。以往其他合体后期修士在冲击大成瓶颈的时候，若是陨落掉，十有八九呢就送命在这真雷劫之下的，也只有度过了此劫的存在，才有资格接受后面的心劫测试。虽然心劫之难甚至还在真雷劫之上，但是一般情形之下，纵然没有办法通过此劫，总还是有一定几率可以保住性命的，而不像真雷劫那般 要么真可以侥幸地度过此关，要么呢就直接消失在天雷的威力之中，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一边催动各种禁制和宝物，一边心中飞快地回想傲笑老祖莫简离两位大成存在在度着这真雷劫时的种种的经验之谈，脸上的表情可是凝重至极。远在山头上的银月、朱果儿和谢道人此刻的神情竟然均都不同。银月仍然是秋木如水，但是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挂上了焦虑的表情。朱果儿在看完了韩立对抗五行之劫的一番神通争斗之后，那小脸儿则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了。至于谢道人，双手倒背站在另一座山头上，神色淡然地看着盆地当中发生的一切。忽然他神色一动，一转头目光竟向足下山头极远处望去，一时之间呢并没有任何的举动。过了一会儿，另一座山头上的银月也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他眉目一闪向同一方向望去。如此荒凉的地方竟然还真有其他修炼者在附近，只有将他们赶走再说了。银月自语两声，身躯蓦然一晃，人就在原地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朱果儿在一旁目睹此景，先是微微一愣，但是马上有些恍然了，可想了一想之后还是有些迟疑地留在原地，并没有紧跟过去。离盆地万里外的低空中，两波遁光正一前一后地互相追逐着，二者飞驰激射方向正是韩立渡劫盆地所在之处。前面疾驰而逃的遁光大约有十几道，看功法气息呢竟都是人族修士，并且大部分是元婴期的修士，只有前面为首的一名驾驭晶莹遁光的女修是化神后期的修士。此女面容白皙秀美，20多岁，一身蓝色的工装，不时转头回望之下脸上满是焦急之色。至于后面紧追不放的另外一波存在，遁光大多是漆黑灰白之色，并夹带着阵阵不弱的魔气魔风，里面呢隐约可见一些面目狰狞的魔人，竟然是一支这颇为精锐的魔族队伍。这些魔人化神以上的修为就占据了一半，那其中啊甚至还有一名炼虚等级的人首蛇身的高大的魔人。与二者之间的修为差距，自然工装女子一伙人和后面追兵之间的距离在飞快地拉近着。蓝色工装女子眼看着后边的追兵离自己一伙不过数里远了，马上就可直接出手拦阻他们了，当即咬牙，魔人之间遁光略微一缓，单手一翻转，顿时呢手心中多出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白色小鼎出来，一只玉手呢往上面飞快的一拍，小鼎就立刻一声嗡鸣的盖子一飞打开了，里面吱吱吱的破空之声一响过后，当即无数根银丝从中一卷而出，一散过后冲后面的魔族一照射去。这些白色的金丝纤细根根奇寒呐，并且卷动之间宛若闪电，后面那群魔族不提防之下顿时在魔气当中一阵大乱，纷纷催动魔功加以抵挡，但是呢仍然有两名元婴级别的魔族当场被白丝洞穿身躯而过，直接化为了两座冰雕坠空而落。为首的魔族见此大怒，突然一张大嘴啊喷出了一股股的墨绿色的雾气出来， 那些白子一接触此绿雾，竟然立刻被腐蚀的表面碧绿一片，光芒暗淡之下，顿时再也没有先前的威能了。那蛇首魔族呢，又扬手放出了十几口黑色的飞叉，化为了十几道乌光，冲着白丝激射而去。而那些白丝一接触之下，纷纷一阵反弹而回，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多少。宫中女子见此，脸色一变，将小鼎蓦然一放之下，就要遁光一起反身逃去，可这个时候已经迟了。后面两名化神后期的魔族却突然各自一催魔功，竟各自化为了一道长虹破空而至，几个闪动过后，抢先一步的挡住了一干人族修士的去路。宫装女子的脸色可变得难看至极了，但也不得不率领一干手下立刻停下了遁光，摆开了防守的阵势。其他人族修士啊，一个个脸色苍白异常，根本就没有办法掩饰那眼中的惶恐之色。毕竟他们的实力和这些魔人相比，实在是差得太多了。纵然说肯拼命，那生还的机会还是近似一丝都没有啊。而趁这个机会，后面其他魔族一拥而上，立刻就催动魔气，将一干修士是围了个水泄不通。蛇首人身的魔族当即狰狞之色一现，口中发出大喝，喊了一个杀字，一催动十几杆飞叉就率先扑了过去。其他的魔族呢，也纷纷的同样动手了。宫装女子见到此景，脸上一丝绝望之色闪过，但是马上一咬牙，面色一丝殷红浮现，就打算的要施展一种家族禁术，要不顾一切的和为首的魔族同归于尽。但是还没有等此女刚一掐诀，上方空中却忽然波动一起，银光一闪，一个模糊的婀娜身影就诡异的闪现而出。这一幕让一干人族修士和四周的魔族都是一愣，人眼目光向四周的魔族一扫，发出了一声悦耳的冷哼：哼，魔族敢踏足此地，真是自寻死路，给我杀！话音刚落，女子身上蓦然之间银光大放，吱吱的破空之声大作，无数金丝从中一喷而出，向四面八方爆射而去。四周的魔族大惊啊，或催动魔功抵挡，或急忙祭出魔气防护，但是金丝对这些全都视若无物，只是连闪之下就从所有的魔族身上洞穿而过，让他们全都枯草一般的纷纷翻身栽倒。里面啊，甚至包括了那名蛇首人身的炼虚魔族，在他尸体往地面落去的时候，脸上还残留着难以置信的表情。难怪此魔这般表情啊，他这次带队不过追杀一群实力远低于他们的人族修士，自以为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儿，如今反遭他人插手，自然在满心不甘当中才坠落掉的。宫装女子和其他人族修士见此是惊喜交加呀，当即呢，在宫装女子的带领之下，一干修士同时冲空中模糊的人影当场一拜。宫装女子呢，恭敬地说道：多谢前辈的救命大恩，若不是前辈出手相救，晚辈和许家这些后辈恐怕真的就要遭了这些魔人的毒手了。许家，莫非是冰魄仙子所在的那个许家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2回。空中的人影似乎有些意外，半晌过后，这才问了一句：许家，莫非是冰魄仙子所在的那个许家吗？
啊，
前辈莫非认得家族，我等正是冰魄仙子的后人呐。宫中女子也是一愣，但马上又小心地回答道，我不认得冰魄仙子，但是我的一位好友倒是和你们许家的这位先祖大有渊源的。哎，你们怎么会被魔族追杀到此地的呢？空中人影身上银光一脸过后，现出了一个妙曼的身躯和一副宛若天仙的面容，微微一笑，此女啊，正是从盆地处跨空而来的银月。她在和韩立相处的这段时间里边，早就从对方的口中知道了冰魄仙子和许家的存在，故而啊才会显得这般和气。否则的话，换了其他陌生的人族修士，以他合体期的修为，自然不会这么客气的。家族好友，但不知那位前辈尊姓，晚辈说不定也听说过的呀。宫装女子心中一松，连忙恭敬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银月呢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上下打量了蓝色宫装女子几眼，这才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晚辈许天宇，前辈有何事情尽管吩咐就是了。宫装女子心中一凛，急忙回答，这名许家女子啊，正是韩立当初在天元城认识的那位许仙子，如今这么多年没见，也已经进阶化神后期境界了，而且不知道怎么会带人突然出现在了此地，还被一群魔族一路狼狈追杀至此。许千羽，从相貌上看，你果然是他提过的那名许家子弟。既然如此的话，你们许家人我就暂时征用一下了，这片区域暂时禁止外人接近，你们呢就在附近巡逻，以防再有其他陌生人闯入进来。银月毫不客气地直接吩咐，能为前辈效力自然是晚辈等人的荣幸，可是我等修为低浅，万一来了大神通知事，怕是拦阻不住的，到时候恐怕反而会误了前辈的大事。许千羽啊闻言一头的雾水，但是脸上不敢迟疑地回答道，没有事情的，我给你几块符箓，若是真的遇到了不可抵挡的人，倒也不用强行的拦阻，只管寄出符箓就可以了，我闻讯之后瞬间就可以准确的赶到的。银月早有准备，既然前辈早有考虑，晚辈一定会尽力而为，不负所托。许千羽微微点头，一口答应了。银月见此也满意的点了一下头，正想再和空装女子说些什么，后方天边却忽然之间呢有银光闪动，紧接着一阵若有若无的闷响传来，甚至连下方的地面也是一阵微颤。好了，接着这些符箓，我还有事必须马上走了。银月脸色一变，袖子一抖，几张银色符箓一闪即逝而出，自身呢却一声轰鸣化为了一道银虹破空而走，只是一个闪动的就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许千羽一把接住了几张符箓，望向遁光消失的方向，脸上再也没有办法掩饰的现出了一丝狐疑的表情。但是下一刻，此女就一转身冲其他许家子弟不容置疑的命令道，你们也听到了这位前辈的吩咐了，马上五人一队分开行动，每队各带一人往不同的方向巡逻，但是所有人都不得在这片区域伸出去。是，其他人呢大都立刻躬身答应了下来，但是也有几名许家修士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可流露出了一丝迟疑的表情。最终呢，一名老者修士上前一步，冲宫装女子一抱拳，千羽啊，你不觉得刚才那名前辈神情举动有些可疑吗？而且远处的响声和震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替他做事，不会反而又卷入什么大的麻烦当中去吧？十七堂兄，不管这区域中心处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都和我们没有关系的， 更不要有什么好奇探险的心思，否则到时候那位前辈反而会是第一个取我等性命之人。而且不要说这位前辈刚刚救下了我等性命，就算说是没有救命之恩，但以实力而论，你以为我等有不听从的资格吗？此行是以堂妹我为首，自然一切都由我来做主，你不用再多言了。许千羽说到后来脸色一沉，毫不留情地斥责起来。
哦，是我考虑不周，自然的一切还是听堂妹的。
那名老者脸色一阵红白交错，但最终还是诺诺的不敢再多言了。其他几名原先迟疑的许家修士此刻也是一脸的尴尬，更不敢再违抗了。于是这些人呐，当即分成了三队，开始在各个方向巡视起来。虽然他们要巡逻的区域不小，但是在催动飞行法器之下，合成一圈呢，倒真是不用费多少功夫的。许千羽带着四名许家子弟在空中不慌不忙地飞行着，但是这个时候远处天边忽然浮现出了一道刺目的亮光，但一闪即逝便消失不见。轰隆隆的沉闷的巨响随之从远处的又传了过来，许千羽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亮光闪动的方向，目中也有一丝异样闪现，但是不敢多看，马上就回头继续催促其他修士向前飞去。同一时间，在盆地上方的巨大的孔洞已经足有数百亩大小了，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从高空中劈下的电弧足有水缸粗细啊，一闪坠落的雷球则几近阁楼大小，两种闪电那是密密麻麻遍布了整个天空，声势之大，恐怕大成其存在要望之色变。但是任凭高空啊，电光如日，雷鸣轰天，下方盆地上空就有三座山峰呈品字状的悬浮在那里，稳稳抵御着高空中的大半的雷电攻击。三座山峰都足有千丈大小，一座极山灰蒙蒙的，一圈圈灰色的光环狂涌而出，不少雷电被一扫就诡异的消失不见。一个极山的嗤嗤之声大作，无数道隐形剑气交错纵横，一道道电弧雷球被剑气纷纷一斩而灭。最后一座则是五色刺芒闪烁不已，所有电光一接触之下就瞬间的爆裂散开了。在三座极山的下方，千丈高的繁盛金身笔直的站在那里，六条手臂晃动之下，一团团金色的光球暴雨般的弹射而出，将一些电弧啊强行击散。至于说再往后，一朵拇指大的青色的剑芒则正滴溜溜的转动不停，一些最后漏掉电弧和雷球一落入其中，是一阵轰鸣过后就立刻被剑帘中的剑气硬生生的搅得粉碎。韩立单手掐诀，催动着体内的法力，竟凭借着精心准备的诸多的防御手段，硬生生的将其他渡劫修士视若九死一生的真雷劫抵挡到了现在，还毫发未伤啊。可是韩立的心里边却清楚的知道，自己能支撑到现在还安然无恙，那大半的功劳啊都要算作三座极山的头上。这元和五极山虽然说还没有练成，但是三座极山联手之下却也发挥了克制雷劫的神奇效用。仅凭着三件还未合体的宝物，竟将大半的雷劫呢都轻易地化解了下来，剩下的小半雷劫才由韩立和樊胜亲身亲自出手抵挡的。可就是如此，他也是堪堪才能坚持到现在的，不但说脸色苍白异常，面容憔悴，体内的法力啊更是已经消耗了十之八九喽。 这个时候的韩立总算是知道为什么大成存在在灵界如此稀少和难以出现了。以他准备的如此充分，无论说法力还是肉身，比一般的合体后期的修士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面对真雷劫都差点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其他合体存在能通过的可能性自然更是微乎其微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暗暗吃惊的时候，高空中的真雷劫也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巨大的孔洞周边一阵狂闪过后，竟忽然开始缩小了起来，但是里面雷电海洋一阵翻滚涌动过后，竟也随着孔洞缩小而汇聚一团，并拼命地压缩了起来。不过一盏茶的功夫，高空中一股几近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就一散开来，同时呢，一颗黑白相间的恐怖的雷球也在大洞当中隐约形成了。望着头顶转瞬之间就缩小到了拇指大小的大洞，以及里面那颗房屋大小的黑白色的雷球，韩立的瞳孔呢微微一缩。他也深知啊，到了最后时刻能否真从真雷劫当中全身而退，就要看自己啊是否能接住这最后的一颗雷球了。韩立当即呢深吸了一口气，一张口竟直接喷出了三团精血出来，然后两手一掐诀之下冲高空一点，顿时精血一闪，迎风化为了数十枚血色符文，直奔高空疾逝而去，一闪即逝，没入到了各座极山之中。空中三座极山是滴溜溜一转，往中心处一动，竟然瞬间合为了一体，化为了一座三色飓风，并发出了轰鸣般的巨响啊！体积也一下子缩小了十几倍，化为了数十丈高大，同时一股庞然浩荡的气息也从上面是一散而开了。这三山合一的手段看似和元和五极山的最终形态有些相似，但是实际上呢，二者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元和五极山是将五座山峰真正融合炼化一体，无论合体还是拆分都可随心所欲轻松自如，威能更不是眼前这种施展秘术才能强行合体的三山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三山合体不但说需要自身精血才可以催动，合体时间呢更是奇短无比，也只有接下一击的能力。韩立为了这次冲击大成瓶颈才临时想出来如此一种手段。三山刚一合体，高空中黑白雷球也在一声霹雳中一掠而下，直奔韩立所在的位置准确而来。这颗黑白雷球呢和先前雷电攻击大不相同，里面蕴含了几丝天地法则之力在其中，已经将韩立元婴本体啊死死地锁定住了，除非被硬生生地抵挡化解掉，否则的话纵然说逃到千万里之外也会如复古之躯一般的死根到底。当然了，最可怕的还是这黑白雷球本身所蕴含的可怕的威能。普通合体修士不要说硬接这个雷球，就算说稍微擦上一下，恐怕也会立刻被其蕴含的毁灭之力化为灰烬。韩立目睹此景，毫不犹豫的一催法诀，凡圣金身口中一声长啸出口啊，六条手臂呢同时一鸣，冲空中一拍而去，噗噗几声，六团金色的光球破空射出，一个模糊过后在极山之前融合一体，滴溜溜的 化为了一个金蒙蒙的巨大的漩涡，这漩涡啊足有数亩大小，里面是无数的符文飞舞而出，同时啊一股令人窒息的巨力也从中一卷而出，黑白雷球一被吸力卷中，只是滴滴的一声嗡鸣过后，就一闪的被扯入到了漩涡的中心处，顿时金色漩涡中一阵梵音之声传出，金光电光同时狂闪而起，一声轰鸣，金色的漩涡一阵之下，底部金光寸寸的碎裂溃散，黑白雷球呢竟从中一冲而出，表面黑白电光刺目耀眼，竟丝毫无损。韩立脸色一变，不见他有任何的举动，头顶盘旋的青色剑莲一声长鸣过后，只是一闪就诡异的从上空消失不见，下一刻呢黑白雷球下方波动一起，青莲就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了，轻轻一转，顿时成千道的青色剑气狂斩而出，轰隆隆的连绵劈在了雷球之上，刹那之间呐，黑白雷球表面剑气纵横，一团团的青芒爆裂而开，几乎将其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即使说以雷球的可怕，在青光当中也是微微一顿，一时之间的没有办法下落。韩立一见有效，心中大喜过望啊，体内更是一体法力，疯狂的往空中的青莲狂注而入。青莲中飞出的剑气一下子激增了倍许，密密麻麻的青光的几乎遍布了雷球的每一寸，让其表面轰鸣不已，仿佛随时呢都可能变成碎片一般。雷球中一声闷响，表面黑白电弧突然之间一炸，化为了网口粗细，并一道道的在电光爆裂当中将所有的剑气一弹而开。与此同时啊，雷球本体呢也轰隆隆一声的向下方再次一落而去。韩立神色凝重，口中一声冷哼，一根手指立刻冲空中青莲一点而去，青色巨莲顿时莲瓣为之一炸，体积瞬间巨大了几分，从中喷出的剑气也一下子更粗大了几分，但是巨大的雷球呢只是一闪就一下子没入青莲之中了，雷鸣之声在青莲当中轰鸣大起，青色剑莲疯狂地转动不已，一片片剑光所化的莲瓣儿往中心处狂缩不已，仿佛啊要将雷球硬生生的挤碎一般。可是下一刻，青色莲花中骤然之间刺耳的尖鸣传来，一片片青蒙蒙的莲瓣儿竟诡异地突鼓变形，并飞快地鼓胀了起来。韩立见此一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举动，就忽然从空中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青色剑莲竟一下子在无数黑白电弧交织当中爆裂而开了，重新呢化为了72口哀鸣不已的飞剑，光芒一暗向四面八方激射遁走。韩立心神相连之下脸色一白，竟然张口喷出了数团精血出来，身上的气息啊也一下子衰弱了几分，却顾不得其他，急忙冲空中是一甩长袖，顿时72口飞剑方向一变，向下方飞射而回，纷纷没入袖口中，被韩立收回了体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3回。